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提前几天录制是因为刚好今天是以路月的月朔，祝福大家月朔快乐，无花果之身，妥拉十岁。我们来到了第48周审判官，审判官。本周的经文进度是生命记的16章18到21章的9节，以及以赛亚书的51章12节到52章的12节，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1章19到27节，以及使徒行传的3章22到23节。欢迎来到九月，九月有一种残酷的气氛。我不是说敌人的攻击，完全不是，我是在说万军之耶和华将会正在强势的降临，正在派遣战斗的天使们和在以利亚恩膏中行动的先知，来终结消灭某些恶魔白蚁。我们出发吧。当你进入这新的月份时，你正在带着清晰度和恩宠来进入，你正在领受新的力量和伟大的恩典。即使资源聚集在你周围，你也会保持很高的生产力。这是硕果累累突然收获的月份，寻求神的手，因为他会奖赏你的信心，祝福你双手的工作，正如他突然而轻松的倾倒下你的收获，赐给你内心的渴望。请参照《生命记》28章12节，《哥林多后书》的9章8节，《诗篇》20章4节，《诗篇》37章4节。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受膏的时刻。我奉耶稣的名祝福你们全家，我奉耶稣的名祝福你的命定。欢迎来到九月，这是你的超自然供应和神圣命定的月份。哈利路亚。Matt Johnson 分享到，不要害怕回到起点，我们正处于一个超越简单剥离的过程，这不仅仅只是一个结束和关系清理的季节，它远远超过灵魂心的洁净，这是神带领你回到起点的时刻，回到那个只有你和他内心热情燃烧的地方，回到你还活着的时候，回到你在国度生活的压力、基督教政治宗教义务席卷之前的生命，回到你不再感到疲惫不堪的时刻，回到你未曾感到被繁重负担和时代的喧嚣压垮之前。是的，这不是神要抢夺你，而是要拯救你，让他释放你，让他打开监牢的门。现在虽然看似一切浮出水面，但是这是神在揭露隐藏的陷阱并解开最深的结的时刻，这是神在揭示那些属灵的捆绑和隐藏的枷锁。这些捆绑会在未来的岁月里阻碍你，他正带领你回去，让你重新苏醒。所以不要为这一刻感到悲伤，不要将其视为不公，而是将其视为保护。这是天父带领你离开你甚至不知身处其中的埃及。没错，是时候离开那个地方了，虽然它如此的熟悉，但它正在扼杀你的热情并剥夺你的喜乐。我听见主说，当你顺服地跟随我，让我在你心中做深层次的工作，重新校准调整你的生命，标志将是创意的泉源再次的涌流。在经历了多年的创意和灵感枯竭之后，那些被堵塞的事物将在多年之后突然从你的身上流出，那些多年的阻塞之河将很快再次决堤而出，很快你将看到我在你生命中所赋予的恩膏、权柄和恩宠，在多年感觉被压抑之后再度汹涌。祝福你。 你已经在这个天花板下生活了太久，感觉你只是勉强度日，生活在焦虑的生存状态中。我觉得这对许多人来说会像是一个与主更新誓约的时刻，过去一切的分心和焦点偏移都被夺走了，这将是与主立下新约的时刻，他将为你标记未来的日子。所以不要害怕离开那些使你陷入忙碌和妥协的地方，不要害怕离开那些偷走你喜乐的活动，因为他正带领你回去，让你找回自己。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9月3号是月朔，就是我今天录制的夜晚。10月2号是吹角节，从月朔开始的40天又是再一次认罪的一个对齐的日子。祝福大家或许可以采用天上法庭的血脉处理以及土地罪孽来度过这未来的四十天。以路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月份，特别今年是喜年，所以以路月算是这个喜年的最后一个月，它也就是一个清零的月份。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以路月当中所发生的大事。相传犹太人认为以路月的25号就是上帝创造世界的第一天。以路月的1号，摩西第三次登上了西乃山。以路月的5号，先知以西结预言所罗门圣殿的毁灭。以路月1号，这是在这个西元前520年，先知哈该他命令第二圣殿的重建工作继续进行。那么在以路月的25号，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完工。所以这是一年的最后一个月，他开始了40天回归和忏悔的过程。悔改或者归向主的希伯来文是 teshuvah， 这是一个表示转向神的字句。这40天怎么计算呢？就是从以路月的月朔直到赎罪日，刚好是40天。好，所以我们看到以路月的月朔，然后到这个25号创造的第一天，然后到7月1号吹角节，然后到7月10号的赎罪日，这是一个悔改的40天。然后祝棚节是15号，到了22号妥拉节，我们就完成了一年的妥拉循环。本周的妥拉就是以路月的第一段的妥拉，这是很有意思，它叫做审判官，因为它一直延续到这个赎罪日。然后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看吹角节，神是万王之王，祝棚节神是新郎，那么赎罪日神就是审判官，所以这40天基本上是一个审判的节期。所以这40天就是圣灵做工，让我们在神的光中回转。这就是约翰福音那边提到的，他既来了，就要为世人，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我们看见审判的观念是贯穿整本的圣经，甚至整个旧约的士师记是以此为名，并且我们看到由于审判的不公，个人任意作王，以色列百姓就求一个王。所以本周的妥拉似乎做了一个先见，让我们看见设立王的标准。我们如果从一个通俗的角度来看，就是到底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会受审判？因为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会受到审判，那我们一定需要怜悯，因为我们自知有错。如果我们是受冤屈，你希望的审判一定是公平公义，是不屈枉正直的审判。所以今天的主题审判官的特质就非常重要， 因为他的审判必须于理有据，不偏不倚，而且必须兼顾情理，所谓合情合理合法。所以生命记一章十七节那里讲，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若有难断的案件可以呈到我这里，我就判断。我们来看一下一开始的经文，就是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省里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我们看到如果在英文当中你会注意到这个各城里，它指的是各城门口。所以呢，在以路亚的一开始，我们要再一次在我们生命中的入口设立审判官，就是不管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口。所以让我们在这一开始的40天呢，我们为我们的眼睛、耳朵和口都有一个回转，让我们回到神公义和神心意的标准里。那么我们同时看到审判 Shafet 审判官 Shafting 判断这个 Mispitting 你会发现其实它都有一个同样的希伯来字，只是后面审判官它又多了一个这个词，然后呢判断呢又多了一个复数，所以他们其实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你会留意到这个小费审判官跟这个 Shafter 这个官员执法者其实很有意思，你如果看到他原来的希伯来文是一个牙齿一个口一个舌，所以这是审判官是摧毁蛇的口，而官员执法者则是摧毁蛇的头。对于以色列国而言呢，正义的概念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看到在妥拉当中他用重复的词来强调，就是正义，正义是你所追求的，它可以生活并且拥有耶和华你神赐给你的土地。所以我们看到公义跟承受地土是息息相关。那么在和合本那边提到你要追求自公自义，你会看到它的希伯来编码是同一个字，所以它是重复，好叫你存活并承受土地。所以你会留意到是追求公义，不是遵循公义，因为遵循只是消极，而追求则是积极。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这个以正义的方式来追求公义。所以呢在本周的妥拉其实讲到了五种形态的公义，第一个是关于他们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说明，因为惩罚呢就是死亡。第二个是证人和证词，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见证人是很重要，因为一切的罪行他都要彻查到底，只有在两三个人做证人作证的情况下才能够执行死刑。而且呢那个证人的手会先向被控犯罪的人投掷第一块石头，然后以色列其他人才会用石头打死罪犯。所以你就会看见见证人他其实他的见证是关乎人的生死，所以见证这个字或者这件事其实神是非常非常看重，因为要透过见证来做这个判断，并且从社区中清除。接着我们看三任命国王的标准，四就是设立逃城，五就是关于免战者。我们不会在这里一一展开，但是我们就看到追求公义正义就是本周妥拉中强调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品质，不仅是公民必须遵守，城市的领导人也必须遵守， 即便是国王也必须确保他必须写下两卷的妥拉卷轴，一份保存在他的金库中，另外一份则随身携带。所以信息很明确，就是全能的国王他也必须意识到他的权力是有限度的，甚至他的法治也必须与神圣的律法中规定的法令保持一致。所以简单讲，君王的标准就是行公义、好怜悯、谦卑与神同行。所以你看到一，从你弟兄中立一人，所以一定是本国的。第二，不可加添马匹，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三，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四，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五，抄录律法书。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求智慧啊，他不是为了别的原因，他就是为了审判。所以他说，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明智慧。所以这个就是啊，一个君王的祷告是为了审判而求智慧。那么我们来回顾世界上第一个帝国两个伟大的建筑符号，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转变的根本性质。这个美索不达他们建造了金字形的神塔，埃及人建造了金字塔，两者都是等级社会的里程碑式的生命。底部宽然后顶部窄，人们在那里支持领导者。但是伟大的这个犹太标志却是金灯台，它是什么？它是倒三角形，它的顶部宽，底部窄，领导人在那里支持百姓。所以他们个人的谦虚，这个对于团队呢，寻求的不是自己的成功，而是所领导的人的成功。所以呢，我们认为领导人是渴望权力的人，刚开始他或许不是，但是权力会腐化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政治生涯都是以失败告终，因为就连所罗门的智慧也无法将他从试探中拯救出来，因为他后来刚刚我们前面提的标准全部都没有遵循。我们回溯一下审判的本源，起初在完美的伊甸园当中，人类从来没有被设计为承担审判的重担，上帝其实是唯一的审判者。事实上，亚当和夏娃并没有低头看着自己说，哦天哪，我们是赤身肉体的，太糟糕了，这太可耻了。直到他们违背神，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才承受了这个重担。因为夏娃想要像上帝一样拥有超自然的智慧，因此他吃了那颗赋予他善恶知识的树的果子，那么这就意味着他被限制在上帝的原来上帝的领域。现在我们要承担这个亚当和夏娃这个选择的重担，就是判断。大多数的情况，我们不会用超自然的智慧来判断，我们照镜子判断自己是丑陋的、不完美的或者是可耻的，通常这是反映自己对他人的判断，或我们用来判断他人的衡量标准。我们观察他人的行为并判断他们是错误的、坏的或者邪恶的，对自己和对他人进行评判和批判，从来都不是上帝对我们的完美计划。所以马太福音七章一节那边说，你们不要论断，就是审判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但这个是否意味我们永远不能对任何事情或任何人做出任何判断？当然这是不可能，而且是愚蠢，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现在的的确确需要有智慧来做一些评判的工作。耶稣只是警告我们，与其对周围的人做出判断，不如先审视自己。他接下来的话是，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也就是判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 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所以耶稣他并没有告诉我们永远不要做出任何判断，他只是警告我们不要虚伪的自以为是的批评别人。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根据自己的标准来评判别人，有一种的正义判断我们应该很小心的运用。所以约翰福音七章二十四节那里说，不要按照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所以我们其实需要做出一个明智而敏锐的公义判断。例如我们正考虑跟某人成为我们的婚姻伴侣，我们不能够说，哇，我不打算论断批评这个人，这个就太荒谬了。我们应该使用常识，并且根据圣经的标准来判断一个人的行为。因为马太福音说什么，他说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就能认出他们来。好，弟兄姊妹，这是终身大事啊。所以当我们有过错或搞砸的时候，我们似乎常常需要想要别人怜悯，但却向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发出上帝的愤怒和审判。可是主耶稣教导我们要仁慈，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所以耶稣面对犯奸淫的女人时，他表现出怜悯的心，他没有谴责她，而是警告她不要继续犯罪。像耶稣一样，我们其实需要正义和怜悯之间建立平衡。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过于强硬，过于挑剔，对他人要求过高，以至于要求他们达到某种甚至我们自己都无法达到的过于理想化的标准。那么我想最后呢，神是唯一完全公义和公正的审判者，只有他才能够在公义和怜悯之间取得完美的平衡。通过祈祷和圣洁，我相信我们在判断自己和别人的这个时候呢，可以走向神的公义和怜悯。所以我们真的非常需要圣灵啊！约翰福音那边讲到，他就是保惠之祭来了，就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畏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哈利路亚，这世界的王终将受到审判。启示录二十章的四节那边讲到，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兽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学习本周的妥拉，其实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羡慕，就是有一天我们能够与主一同作王，你知道，甚至我们可以得到这审判的权柄，与他一同审判。但是你就在这边看到做见证的重要，因为这个见证其实就是前面的那个这个法院的这个证词。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永远不做假见证，但愿我们的见证带下一个权柄，我们可以审判活人和死人。所以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讲到，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那么13节，就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我们已经提到赎罪日其实就是预言耶稣基督再来，他是审判官的那个节期。但愿 啊，我们即将要来到了赎罪日，我们再一次的祷告说，主啊，但愿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胞名字都能够写在生命册上，但愿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主啊，我们都能够主啊，与你的救恩有分。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们所处的个人教会或这个家庭以及职场或者整个的国家，主啊，我们要成为得胜的教会，得胜的国家，我们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Shabbat Shalom。